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，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白健，我们上个星期答应听众朋友了，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大祭司或者站起来问耶稣的问题和大家讲明白，为什么他问的问题要比别人问的问题重要呢？
我们上个星期做过这个许诺吗？
有啊
但大祭司属于行家对不对？
大祭司属于行家，大祭司问的问题呢，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有道理的问题啊，而是比较有历史的问题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问题重要？哎，其实是因为其他的问题耶稣就是不答，他只答这个问题，他好像在等你问，等你问到这个问题，哎，他就答了。
哎，这个看起来好像，好像有点这个不是偶然的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这段圣经啊，其实很像那个号码锁。美国小孩上学，等他到了初中、高中了，他开始有这个所谓的 locker。美国小孩上学呢，有没有 locker 是一件大事儿。
哎，对对对，我那儿子就这样，他到美国读小学的时候，他好像没有 locker， 所以总觉得好像怎么说呢？
低人一等，还不是？
哎，等到进了中学以后，哎，有个 locker， 他就很开心。现在他大了，已经不在乎这个事情，但那个时候也在初一初二的时候，还是小孩子。
是啊，大事儿啊。
对，
我小时候呢，上学一定要背书包。
我小时候也一样。
我那时候我们认为最挫的事情就是背书包。什么样的学生是神气的学生呢？大学生抱了一大堆的原文书在街上走，那个就是神气。
哎，电影上看到那个大学生都拿着一叠书在。
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小孩还小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他们也有几个过程的，比如说像我小孩念的学校，三年级到四年级啊，三年级小女孩嘛，三年级他们穿这个 jumpsuit， 就是说上下一片的，到四年级就只穿裙子，哎呦，那就不一样了，
哎，他就觉得长大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到了五年级，他们最重要就是有 locker， 有 locker 呢，有这个就是给你放书的柜子，有 locker 就要有锁啊，那有锁你就麻烦了。这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发财啊？就是因为美国这种名堂太多了，
怎么？
你看美国多少小孩上学，每个小孩要一个锁，要一个号码锁，那中国不赚钱赚老了吗？哎呀，那个号码锁啊，右边转三次，左边转两次，最后再往右边转一次，砰一扯就开了，对不对？
很有成就感，
很有成就感。你审问耶稣是这样，你这第一个号码你对不上的话，你怎么扯不开这个锁的？那第一个号码你怎么知道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呢？啊，就是没动静嘛。人家会开号码锁的人呢，他拿个听诊器去听，因为他转到第一个号码的时候，转对了，里边有一点声音的。
所以那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这个前面的话耶稣都不言语呢？为什么他都没动静呢？
现在问题就在这里。他不是为什么他没有动静，是他没有动静为什么？这很大区别的。
我没听到哪里区别。
为什么他没有动静？你去想想破头也想不出来。你是问的这个问题不对吗？没道理吗？不重要吗？你答不出来了。他根本不跟你解释，连为什么没动静都不解释。可是他这个没动静本身是一个最重要的线索，所以我说应该是没动静为什么，而不是为什么没
动
静。
没动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
那个没动静就是最重要的线索。等他有动静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问对了。 对不对？所以不是说这个大祭司比起前面的什么长老啊、文士啊、全公会啊、哲学家、啊、知识分子啊问的问题都有道理，而是说大祭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忽然耶稣答话了，
哎，号码对上了，
哎，第一个号码对上了，
嗯嗯，
是什么问题呢？哎，找出来念念看啊，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写这段话的时候啊，也写的特别特别的气派啊。
嗯，
他起先说好多人起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嘛，
对，
举了耶稣也不是话。然后到了马太福音26章62节，哎呦，马太福音26章可是真长啊。
嗯，
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一个生气的福音朋友，对不对？
嗯，
问了答不出来，
说明你这个水平不够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想跟你讲道理，我这些问题问得这么好，你这一个都答不出来，也不答，哈哈哈，也不理我。耶稣却不言语，你看这是多重要，告诉你说号码没对，连大祭司站起来发脾气也不对。
嗯，
然后大祭司这时候对他说啊，那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，因为哪年轮他做大祭司要问对问题啊，是不是？这大祭司还挺有学习的。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。哎呦，
这句话好像就很有学问。
这句话虽然有学问呢，你底下问错，他还是不理你的。
嗯，
不是你站在人和神中间，你是大祭司，你叫人家发誓问一个问题，人家就一定要答了，没这样的事儿的。
所以关键还是在于在后面那句话上。
对，你可以站在人和神中间，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为什么一天是24小时，哎，没答案。对不对？没答案，他不告诉你他地球照转。为什么太阳一定要从东边出来？没答案。他要问对了那个问题，你就是耶稣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这句话问的有道理，翻译的也有道理。
嗯，
你想想看，这句话要是改一改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？怎么没派头了？
嗯，对。
我刚听一个传道人讲，哎，这点事情我还真没想过。他说中文的和合本翻得好。
嗯，
为什么翻得好呢？他说圣经是一个需要宣读的圣经。
对，这倒是。以前圣经就拿来读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这个什么是叫做能够宣读呢？就是能够站在讲台上讲的。因为为什么 King James 英语的这个钦定本圣经这么有地位，也是因为它是宣读的。当时他们有一些有学问的人呐、啊，在那彼此对念，
嗯，
你知道吧？老英语有派头的，就像这个中国人唱京戏啊，文言文，文白参半，那才有派头啊。
对对，
你完全
有一种味道，是不是？
是哦，它本身它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语气，那语气就在里边了。
像当初的圣经啊，你刚才拿来宣读的，除了有学外人互相宣读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文盲比较多一点。
嗯，
我估计那个圣经啊是要有人专门带着读的。
哎，而且就是说，在文盲与有学问的人中间，你要找到一条路，那个你非得有点深厚水平的语言才行。
所以文白恰巧比较好说。
这下子派头就出来了，
嗯嗯，
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你看这个话讲起来多有派头，翻译的多好，一个字都不能动。哎，突然这个号码对了，耶稣对他说：“
你说的是，嗯，
哎，对对对。”你说的是几个字啊？
四个字
啊，是不是有点啰嗦？
怎么啰嗦法？你觉得他是对就行了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他说
yes
对，
嗯、
对，或者说是，
嗯，
就可以了嘛？
哎，那原文是怎么说的？这个要看看那边的
原文是怎么说。I don't know 。这个我个人还是有一个这个非常顽固的思想，
嗯。
就是圣经呢固然有所谓的原文呢、啊、
嗯
以前节目也说过，
嗯，
可是当神在巴别塔变乱天下人语言的时候呢，
嗯，
他发明了中文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已经想好了这个原文圣经被翻成中文的时候呢大概还够用，
嗯，
大概还够用、
啊、这意思。所以就是说，
对对对对，
蒙哥的意思是说一般情况下不要回去看原文。
你没什么去看原文，因为原文已经几千年了，你真懂得吗？别人告诉你说原文什么意思，那人真可信吗？
嗯嗯，
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我们翻个方言就知道，你对这个方言的研究到底有多少？你现在家里还讲不讲这个方言？你要是不讲的话，你跟我说一大堆，很可能是胡扯啊。
你再讲原文，肯定回到这个希伯来语气了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当时这个是希腊文的，但是你说的是，我想差不了哪里去的。他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字是，他就翻成是就是了。比较有价值的其实是对照一下这个其他的福音书，比如说马可福音一样的啊，第16章61节，大祭司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什么？我是。他也不是说一个字儿，我是。对不对？那你说他当时到底说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，那个人说那样呢？还你把这两个加起来是一个100%100分的答案啊！因为什么叫做我是？那有学问的人就晓得，这我是是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名字啊。你要是单说是，其实不表示你的身份，对不对？你只是答了一个问题而已。
这个问题有很有学问，蒙哥还多说了一句。我们前面节目已经说过，
因为主耶稣自己也告诉别人说，哎，你要说的事情呢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嘛，怎么叫做我是呢？你人家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就说是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只说是，我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，他就说是，我只是回答了一个问题。当他说我是的时候，他就宣告了一个身份。
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回到英文啊，或者这个他们那个希腊文什么说的更清楚一点？
恐怕没有这么重要了。你真的要去看的话，那个值得去查的是当年神把这个名字启示给摩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翻译就比较麻烦了。因为当时摩西在问耶和华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真是聪明到了极点了，就是说百姓问我说神叫什么名字，我怎么回答他们？那神就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摩西。神的名字如果直接的翻译叫做我是，我就是，我就是，我是，这个中文就不通了，所以中文的翻译就被翻成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，因为他可以说我是，我是，就是看不懂，所以后来翻译的人就把它写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啊，这个其实也意思也在那里，但是就是当你对着新约看的时候就不这么清楚了啊。如果旧约当时我们直接的翻起来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是，那这时候当耶稣说当这时候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你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福音书也讲到他们在克西马尼捉拿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一样说我是，当抓他的人就倒在地上，因为这是神的名字带着能力的。所以从马可福音来讲，耶稣的回答我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单我是至高神的儿子基督，我根本就是什么神成了肉身来到你们中间，
也就是说自由拥有的那种意思。
对对，那马太福音这里所说的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，这里面其实是有学问的，
不一样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这就是为什么说从马太福音来看呢，这个大祭司问对了问题，耶稣为什么不答？耶稣不答为什么？哎呦，这两件事情还真不容易讲。耶稣不答为什么？诀窍在这里。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对的？因为这个问题是要等着你说。这件事情要等着你明白了，你要去找到这个中心的问题，你要说我是神的儿子，这件事情才有价值。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受审，是为了让你能够说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基督，这个叫做你说的是。所以它的重点不是说我答不答你的问题，而是说你说对了。
实际上这句话它是肯定他前面说的话的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所以这句话就是双重肯定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。这是套马索第一转给他转对了。那问题是什么？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？没有。那这个对的问题出来，我们就可以问了，为什么这个问题对？是有道理呢，还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好多事儿啊都跟这个有关系啊。可以回到孔老夫子的一句话，叫做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
嗯，你这话跟这有什么关系？
有关系。你看这个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批判过好几次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一个活历史啊，活历史。这美国总统站在这里对埃及总统说，你需要立刻下台，行不行啊？
他说了这个话。
是啊，他那时候说你需要开始权力转移，不就等于这话吗？ 对不对？
啊，用 must， 他一再用 must 这个词。
You must， 对。
对
you must， 这是很天才的事情啊。那这奥巴马刚上位的时候呢，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那墨西哥老墨的总统跑到美国来，
嗯，
居然指责亚利桑那州的州长。啊，亚利桑那州的法律
啊，
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。
立了个什么法的，是不是？
啊，对对对对，
非法移民的事情，嗯，
就是的。你这老莫小莫的总统跑到美国，居然敢对美国的州长、美国州的立法、美国的内政，在奥巴马面前发表这样的言论，而奥巴马还觉得对，这那个事情是非常荒唐的。
嗯，
那，
嗯，
对美国人来讲，他们很气很气，说这个太羞辱我们了。
嗯，
为什么不在其位，嗯，不谋其政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。你如果在位就可以谋其政了啊！你是美国总统就管美国的事情嘛？你是墨西哥总统管墨，
对啊，
墨西哥的事情。
就是美国总统不管美国事情，倒是有问题的。
对啊，他不管美国事情上，墨西哥总统来说美国的内政，你看这不是麻烦吗？那你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啦，啊！你不是埃及总统，你怎么可以对埃及总统讲说，对埃及人民讲说你们的总统要换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事情是不成的。啊，
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既然他会说这种话，就说明啊，
嗯，
他或者说美国人啊，美国总统啊，他们在这里面啊，嗯，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，是不是？
哎，他不是，就是上个礼拜节目，我其实比较像我上个礼拜节目讲的，背后有阴谋，背后不知道有什么手脚在那动了，嗯，啊，要是白健你上节目是不是？或者你上 Larry King，
嗯，
他问你的意见，你说。埃及总统，你应该立刻权力转移。人家一定问你说你是谁呀，啊？对不对？
小老百姓嘛，对不对？
小老百姓，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？你要知道，耶稣和我们的关系啊，或者整个任何跟哲学、宗教、人生有关系的问题，其实在一个身份问题上，就有没有一个所谓基督，
嗯，
这号人物，这个位分。耶稣到底是谁？这是问题的中心。
嗯，这个话再多说两句，我们听得不是很懂。话很好懂，
对，
但是为你说是整个的中心，指什么的中心问题？整个，
人生的中心，人
生
一切问题的中心，
嗯，
或者是生前死后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人跟神中间一切的问题在于这个东西。
就是说有没有基督？
哎，有没有所谓基督
是谁？
或者耶稣是不是基督，或者耶稣到底是谁，是身份问题，不是道理问题。
嗯嗯嗯，
对不对啊？因为要是耶稣不是基督，哦，那么他说的什么有什么好担心的？
那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都实际上都是无所谓的，对不
对？
对，他做的那些事也都无所谓的。
对，你说埃及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穆巴拉克要给他推翻？我本来说他是穆巴克，小贝说是穆巴拉克啊，但是一拉就给他拉倒了。因为大家一定有个结论，哎，他是人呢，啊，他不是神呢，啊，他怎么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掌声刷大权30年不下台？不行，拉下来。
对呀，啊，当初上台的时候他还是蛮受欢迎的，据说。
是啊，
嗯，
这个你在任何一个情况，你总要决定说这人是谁。哦，这人如果是老师，他就有权利管我这个学生，他打我的分数，是不是？
嗯，
哎，这个人如果是国家主席，哎，他可以定很多政策。
嗯，
可是他能不能叫我不讲话呢？他能不能用坦克车压我呢？哎，这个你得去想。
这个话比较敏感，我们讲埃及是吧？
我们讲上帝好了，在人跟神中间，
埃及至少坦克车没压过去。
在人跟神中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如果是所谓基督或者神的儿子，那
，
其他一切才有效
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不是 神的儿子不是基督，那我们这本圣经就可以扔掉了，对不对？
这早就现在也可以，现在也该扔掉。
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
不但扔掉，而且碎尸万段。他行再多的神迹也了不起，就
那如果是真的话，
是魔术师，
那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。
哎，对对对。不是说在乎他在旷野里能不能变五饼二鱼，也不是在乎他是不是从死里复活了，而是他到底是谁。
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个中心问题。
他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一答，那你可以问说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。
这个我听起来明白，就是说这要身份问题解决，其他问题就都不是问题。
其他的事情才有真正的意义。
对，如果五饼二鱼啊，没问题是吧？死里复活，
对对对对，
十字架，那就是神的儿子。
对，他搞了半天，他只是一个民族大救星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
对，那他肯定还是迟早要死，
对，
就是
他这个身份问题一来，那他做的事情，不管在你看起来是大事儿是小事儿，就通通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与解释。
对，
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身份问题摆对了，我们才可能读圣经啊。
对，
我们才能够问说，耶稣为什么要带门徒到克西马尼？耶稣为什么要带门徒走过这三年半？耶稣为什么要生在马槽里？因为他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，不与我们有切身关系的。这个是重点。如果他只是一个民族大救星，那他到底生在江西，生在河南，生在湖南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他的整个的价值不过就是民族大救星嘛。对不对？
到底救不救还不知道。
哎呀，说点好话，说点好话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啊，一切的问题，宗教问题、哲学问题、人生问题，哎呀，其实有一个中心问题，神那里有没有立了一个基督？这个耶稣被称为基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到底是人还是神？他是不是所谓神的儿子？他如果是，哎呦，第一个号码对了，你可以开始往第二个转去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讲了半天，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。在查经班，在教会，在福音讲台上，你讲了一圈又一圈，一遍又一遍呐、问题一定在这里。
你就说，如果有人不接受，或者有人要跟你辩，要跟你争，不管是宗教、哲学啊，或者社会啊各方面，那他就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确认。
对，你必须要把他引导到这一个问题上。这是最最重要的。你要是不能够给人在心思意念上有一个这样的明白，那你传福音可能传了半天，他还是一锅稀粥。这个人信主信不好的啊，那神的儿子这个观念很容易理解，就是说呢，不用什么有学问的人就可以理解了。你也是可以平面的理解，立即的理解，就是说你在这个点上就可以了。
就是说实际上是这里面内涵到底怎么样先不管，反正神的儿子大家觉得，
神的儿子大家一听就听懂了。
听懂了。
这个上帝也是真有办法。因为这是我儿子，没人不懂吧。
对。
神的儿子，哦，那也听懂了，也听懂了。基督，哦，这个就需要学问了。基督一言以蔽之是什么？
基督一言蔽之就是神的儿子。
哎呀，你这个是赖皮答案。
是我们的救主，对不对？大救星。
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从旧约里面哪里出来的？
哦，这个还真给你考到了。
哎，
这个问题我讨论过，但是现在有点忘了。
简单的说啊，要懂得两个名词。这个就是说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受高者，在神面前被高被立的那一位，还有一个名词呢，
我知道了，叫弥赛亚，对吧？
对对对对，弥赛亚。
我刚才不是救主救星我说了呀。
哎呀，是不是那个是白话，那个白话呢不带历史意义。是不是我们批判过太多次了，就是国际歌里面的这个救主救星。那个是不带历史意义的，其实原来是带历史意义的。中国人一听听懂了，听懂了不带历史意义，但是圣经故意把它叫做受膏者、弥赛亚、基督，都是你听不懂的。为什么？他要你去看圣经，他要你知道神与人来往的历史。那个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缺环。你不能光从人这边讲人的需要，我们光讲就是人需要神，人需要神，不是，人需要神的儿子。人跟神中间需要他的儿子来替我们办事儿。 是不是啊？
嗯，
这业务代表嘛，派谁去？派总理的儿子，还有办不通的事情吗？对对这个观念你要给人家讲，你不要光跟人家说人生很虚空，所以我们需要神，你这个福音传出去没有力量的。
嗯，
这是第一点，你要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，你一定要讲到神的儿子，而不是信神信神信神啊，这个字被用得很烂、啊、
所以基督才是核心，对不对？
第二个就是这个神的儿子是神在历史中，神在他与人所立的约中间事先讲好的，是神特别去高的一个身份、
嗯、
还不是一个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儿子，
嗯嗯，
不是偷着下来的，是神那里正正经经给你派来的，是创世以前就预备好就被杀的、
嗯、
这些的观念我们今天都是信主之后才慢慢去学习，其实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呢，你应该老早老早就引着福音朋友去跟你读圣经啊、
嗯
哎，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节目时间了啊，但是至少我们从马太福音的开头一直查到现在，到最后基督站在审判台前了、啊、他替我们把整个的福音整本的圣经做了一个总结。
对、嗯、
这个总结一句话就讲完了，哎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。
这就是我们的中心问题。嗯，
100分。对，你懂得这句话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，那你就离救恩不远了啊！好，白剑，我们今天只能够谈到这里，盼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两个名词上啊多花点心思。
好的，
嗯。
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。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